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的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怪咱们党内一些极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得站起来，乱弹琴乱弹琴啊，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啊，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来了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来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指着周恩来对他说，你给这位先生在江西大旅社找间房子，记住啊，要宽大的房间。转回身又对周恩来说，这刘刚啊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本地人，挺能干，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刘刚走出去后，周恩来就说，我要抓紧时间到20军军部找贺龙同志谈谈暴动的事。朱德兄，伯承，今晚召集负责同志咱们开个会，地点就在江西大旅社。是是，好。朱德说，贺龙军部啊设在中华圣公会，一会儿我派我的轿子送你去。周恩来点了点头，当下是大家分手啊，分头干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暴动前夕事情太多太多了。就在周恩来赴南昌之际，也就是7月29号，汪精卫在庐山也召集了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张发奎、唐生智、孙科、黄其祥、朱培德、金汉鼎等等等，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啊，做出决议：一， 严令贺龙、叶挺限期把军队撤回九江，不得有误，否则格杀勿论。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严令第二方面军实行亲共的政策，通缉所有共产党的负责人，是格杀勿论。那简直这个会是血雨腥风啊！幸好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他们不了解叶剑英的身份，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把敌方开会的秘密是及时的告诉了共产党人，避免了很大很大的伤亡，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啊。咱们再说叶赫人马进驻了南昌之后，叶挺的24师驻扎在南昌的东南侧，贺龙的第20军驻扎在城西北方向，军部就在中华圣公会。贺龙啊住在二楼，谭平山、刘伯承、恽代英、周逸群等也都住在这儿。楼下有两个手枪队，一个步枪队，第一师的第一个团也住在附近。第20军的第一师师部设在商业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住25号房间，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也住在那儿。贺锦斋和第一师党代表方维夏住在楼下，一共他们有四个警备连、两个手枪队、一个机枪队、一个步兵队负责保卫。附近还驻有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团的团长欧百川，第三团驻扎在南昌城北郊。第二师的师部设在省政府对面的新干旅社内，师长秦光远和党代表陈功住在此处。第一师第一团由团长刘达武率领驻到南昌禹王宫，第二团团长由副师长欧百川兼，也驻扎在附近。由贺龙的族弟第一师副师长贺文显兼任团长的第四团驻扎在牛行车站附近，严密监视赣江下游和九江方面之敌。第五团由团长蔡申熙率领部队驻扎在南昌兵工厂，担任歼灭朱培德公馆的警备部队。第六团团长傅维玉、副团长李其忠、第一营营长陈庚率领大军住在大教场营房，侯静茹率教导团住在城东新营房。贺龙啪啪啪把部队安排好了之后，这第20军呢，大小将士无不为之震动，不知此举是福还是祸，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这第20军中虽然共产党员不少，但毕竟旧军人是多数，这些人跟随贺龙转战南北，图的是个啥呀？图的是荣华富贵。如今贺龙跟上了共产党，共产党能不能成得了大业呢？许多人都不清楚。贺龙将队伍带到南昌住下之后，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来到20军军部，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他们：把弟兄们都安排好了吗？报告军长，报告军长，都安排好了。好，这我就放心了。哎，弟兄们的情绪怎么样？贺锦斋皱了皱眉头，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人呢暗中烂嘀咕。贺龙就问：嘀咕什么？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就怕你走错一步棋，大家跟着吃亏呗。贺龙把手中的烟斗往桌上一磕：嘿嘿，有什么错的？我贺龙跟共产党打交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可认准了共产党走的这条道是正道，告诉他们放心，没有错， 秦光远也笑着说，有人推断你啊想当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取代张发奎，军长野心勃勃，弟兄们也就野心勃勃了。贺龙冷笑一声，没有马上回答，他又把烟斗装上，吸了一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秦光远一听更笑了，我是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呐，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不开口了，不知道心里想啥。贺龙对欧百川不太放心呢，他跟这两位师长说，欧百川是从黔东跟上我干的，你们俩告诉他，他要不想干我给他大洋，他愿意到哪就到哪去，他要敢在背后计算我，陈图南就是他的榜样，我绝不留情。贺锦斋笑了笑，欧百川呢跟陈图南不太一样，陈图南多阴呢，那是心毒手狠的人物，这欧百川呢一较真儿就成了软蛋了，没啥可担心。紧跟着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哦，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秦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急急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仆仆进来了。贺龙一见周逸群非常高兴，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周逸群到了23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周逸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给周主任打盆净面水，然后切个西瓜。是，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周逸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逸群呐，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们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逸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呐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逸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了。贺龙说，逸群同志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逸群，逸群呢，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逸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逸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 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军长啊，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什么？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唰的就挑起了，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一群说，看见没有，哪儿都有这样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一群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颤鲜明，贺龙是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带了四个勤务兵是飞奔第四团。这第四团呢驻扎在牛行车站，所以时间不大，贺龙就到了第四团的驻地。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被捆绑着双手站在队伍前的，低着头听候发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人也被五花大绑捆起来了，也都耷拉着脑袋。正在这时，团长贺文显一抬头一看军长来了，急忙迎过去行了军礼。贺龙还了礼，手提着马鞭走到黄维新等人面前，怒视了几眼，而后问贺文显怎么回事。贺文显说了事情的原委。黄维新呢原是陈图南的部下，陈图南与贺龙面和心不和的时候，黄维新经常同这个陈图南饮酒谈心，成了陈图南的心腹。黄维新跟陈图南好，他对贺龙也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图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自己跟陈图南关系密切，就在这二十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图南，能放过自己吗？哎呦，坏了，早晚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他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在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贺文显一听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啊，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捡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呢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按律拉出去枪毙。 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七八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啊，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可眼下不能够讲功不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的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从事，绝不宽容啊。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这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着全场，执行队不敢开枪了。可回头一看，就见从广场的外面一前一后飞来了两匹快马，进入广场了。头前这人骑的是枣红马，就见此人不到三十岁，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是鼻直口方，气宇不凡。要问来者是谁，咱们下文接着说。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